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万年的期待，师父东瀛氏传法故事，明慧网2014年5月21日。千年的等待，万年的期盼，选自红银三。1994年2月11日，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终于盼到师父来到山东省东瀛市传功讲法。当时师父挤出了过年的时间，为我们油田办了这次法轮大法面授班。1994年1月28日至2月5日，师父刚办完法轮功济南市第一期学习班，在济南还没休息，就在1994年2月11日大年初二的下午，与师母师妹来到了山东东瀛垦利县。当天晚上，师父就讲了第一堂法。讲法班在黄河大桥南边的垦利县县委招待所礼堂举行，主办单位是山东垦利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当时参加班的学员有400多人，垦利县县长也悄悄地参加了讲法班。师父在垦利传功讲法的同时，又安排了在胜利油田讲两次法，黄河南一次，黄河北一次。胜利油田分布在黄河南、黄河北，黄河从东瀛穿过，这样等于涵盖了整个油田，使整个东瀛市更多的人得法、受益、得救。一、师父在东瀛传功的神奇事例。传法班上看到师父的法身，有一个男学员30多岁，他练过几种功法，他一听老师讲法，忽然明白了，我练来练去，练的只是去病健身的东西，并有许多不良现象，弄不好就毁了，多少人遭殃。多亏老师讲出来了，讲给我们法轮大法，往高层次上带我们，这是师父的大恩大德，这才是真正的高深大法、高德大法。他很兴奋，听进去了。当老师讲到，可能刚一进家门，你爱人就劈头盖脸给你来一通，你要承受过去了，你今天的功没白练。选自转法轮。这时他失声地喊出来一声好，并竖起大拇指，因为他遇到过这种情况。不知为什么，他看到师父这么熟悉，心里想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么想的时候，老师马上讲到，有的人不止一世结过缘，有的几世在一起过。他深感老师神了，我想什么老师随即都知道。他看到师父讲法时，围着师父有5个人，个个卷着蓝头发，披着黄袈裟，并围着师父转。他那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知道这是师父的法身。他还看到师父的功身，从内心里佩服师父，这才是我真正的师父。就是你们两个还放不下。正月初三吃过晚饭，学员正陆续走进礼堂听法，从基地送来一个瘫痪的年纪大的人，坐在轮椅上下来，7、8个人搀扶着、架着、拉着，簇拥着在礼堂的台阶上，一点点向上移动着。刚上完台阶，要到礼堂南小门。正在这时，师父在台下要进礼堂讲法，看到了说，放开他，都放开他。其他人都放开了，离开了病人，还有2个人一边一个用劲儿架着他，就是不撒开手，意思是放开他不行，他就倒了。这时师父大声说，就是你们两个还放不下，赶快放开他。这2个人一放开他，奇迹出现了，这个人竟然不倒，站得稳稳的，自己到礼堂南门口，走进礼堂听老师讲法去了。 驾着扶着他的人惊奇得不得了，兴奋得不得了，感激得热泪盈眶。在礼堂台阶下的学员就给这个学员热烈的鼓掌。老师开始讲法了，这个人自己走上讲台，他在讲台上转了一大圈给大家看。他说，我瘫痪了，到几个大医院都没治好，打针吃药偏方都不行，老师瞬间给我治好了，我不知怎么感谢李老师才好。全场报以热烈掌声，都震撼了。现场净化身体。有个女学员50多岁，刚退休的教师，她饱受着多种疾病的折磨，偏头痛像裂开似的，颈椎骨质增生，还患乙肝，口臭多年不能对着人讲话，脚掌脚后跟走路像裂开似的疼痛难忍，怎么治也治不好，练气功也没进展。这时她进了这个法轮大法学习班，她听进去了，越听越爱听，认识到过去练的功都是祛病健身的东西，李老师才是真正往高层次上带我们，要修心重德才能祛病，才能提高层次，认识上提高上来了，身体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通过师父给他净化身体，他什么病也没了。他说，我真的尝到了没有病的滋味了。老师在给学员祛病时，他也跺脚，脚不像裂开似的疼了。一天忽然脚像踏着火一样烧得脚跟脚心很疼，就快速地用脚使劲搓地，搓了一会儿抬脚一看什么也没有。他明白了，是老师给净化身体，脚里那个东西给弄出来了，从此脚疼的完整再也没有了。他真相信师父，相信大法了，走上了修炼的路。在学习班上就每天提着录音机供大家练功，这个学员被老师指定为辅导员。基地有一个爱好气功患有心脏病的学员，当师父给大家去病时，他光想着去他母亲的病，没想去自己的病。回家在睡梦中，有一只手从心脏里拽出来一些东西，他想到是李老师给他去病，从此他心脏病也好了。肯利的一个学员说，当时老师去病净化身体时，能量场很强，感到一层一层的向下压，就感到那么一种滋味。当时在学习班上都知道一个学员叫全家都来听法的事儿。情况是这样的，这个农村妇女身体患好多种病，饱受着疾病的痛苦，真是痛苦难言，吃了好多药也治不好，是个当地有名的药篓子。他才听了几堂课就净化身体了，觉着不难受了，就尝到了没有病的滋味。他内心觉得师父真能，大法真好，他立刻回家把药扔了，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受病的折磨了。见人便说自己病叫老师治好了，老师真神，真有本事，大法真好，快来学这个法吧。他把全家人都叫来了，参加这个学习班，都听师父传功讲法，叫全家人都受益。10天课才收50元。有一位30多岁的农村妇女，她说结婚多年没有孩子，吃中药也没有效果，为治病又学了很多气功也无济于事，而且学气功也花了不少钱，有一个工一堂课就要交200元钱，经济负担也比较大。他说法轮功这么好，10天课才收50元，老学员还半费，真是太便宜了。这个妇女从此走上了修炼的路，也怀孕生孩子了，现在孩子也18、19岁了。有一个女学员患习惯性流产，坐不住胎，本人家人都很着急，怎么治也无济于事。这次参加这个学习班，听老师讲法听进去了，感到很好，年底就生了个大胖小子。这个学员从此坚定地走在修炼的路上。遇到了高功夫师父。有一个过去给别人治过病的所谓气功师，他给人家治病觉着还挺好，有名有利。这次他也来参加学习班，听老师讲法，他听师父讲了用气功给人治病的危害性，猛醒了， 这些自己过去根本不知道，还觉得好。他有点怕了，觉得这样下去很危险。回想自己受的危害，对别人的伤害，真是害人害己。他对老师非常感激，他一边感谢师父告诉他治病的危害，一边后悔得不得了，哽咽着说不下去了。有一个练其他气功的人来参加学习班，他练功气上头顶下不来，好些时候了，感到头沉了，像戴气帽一样，问了许多名人也解决不了，认为是走火入魔了，很害怕。这次听老师讲法，听到第六讲，听着听着自己豁然明白了，气帽立即消失，这下知道真遇到高功师傅了。有一个人，他不相信气功，没参加学习班，但听到很多人说这个功怎么好，老师很高了不起，但他有胃病，疼得厉害，他就想探个究竟。刚好他认识的一个人与师父认识，这个人就领他见了师父。他说自己有胃病，好多年了，就是治不好，胃疼得很厉害。带着他见师父的人也帮着他说话，瞬间他觉得从胃里拽出什么东西，马上就好了。这个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在正月初四早上练功的时候，有一个老年学员练着练着突然晕倒了，两个教功的工作人员就把他送回宿舍，对他说，你过去的功练得太杂了，练了多种功，练杂了。师父又来看他，对他说，过去的功练杂了，互相干扰。有一个练多种功的学员，一练功就动就转，师父告诉他说，你练杂了，并很严肃地给他纠正。在场的学员深深地感到了不二法门的严肃性。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易师恩。
修炼的神奇。有一个60岁的气功爱好者，烟瘾很大，参加肯利的学习班，买了一条烟带着，准备在学习班上抽。可是听老师讲法时，根本就想不起来抽烟。他听法听进去了，思想转变得很快，认识到过去练的都是动作，也只能达到祛病健身。李老师是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要把自己当做一个真正的练功人，实修自己那颗心，去掉人的欲望，各种执着心，同化宇宙真善人特性。他很自然地把烟瘾戒掉了。20年来，他学法修心一直精进不怠，在邪恶迫害下，在反迫害中坚定地走了过来。现在80岁了，耳不聋，眼不花，面目祥和，走路一身轻。和他一起去参加班的另外一个人烟瘾也很大，老师讲戒烟的法时他还抽，戒了烟的这个学员去帮他，这个人就是不听，他就给他把烟打在地上，这个人就从地上捡起来如饥似渴地抽，后来这个人就离世了。有一个处级领导某某某和师父认识，师父讲课休息时他在抽烟，所谓休息一会儿，师父看见了，很慈祥地说，从现在开始把烟戒了，真的当时就戒掉了。到今天已20年了，也80岁了，从来不抽烟。他回想起来很感激师父。就在师父最后一天讲完课打大手印时，许多照相机咔嚓咔嚓照相，师父当时说，不要拍照了，照了也白照。有几个照相的学员拿着照好的胶卷一同到照相馆去冲洗，洗出来后惊得目瞪口呆，他们惊奇地发现大家和师父的合影都洗出来了，很好，唯有师父打大手印的照片没有洗出来，黑乎乎的一片。他们深深感到修炼真严肃，真是神奇啊。有几个学员以前信佛，说佛指引他们来参加学习班，说世上有高人在传功讲法，快去学，他们才来学法轮功的。有人天目开了，看到黄河鲤鱼精从河里上来， 穿着红裙子，高兴地欢迎庆贺师傅传功讲法。神奇的事儿多着呢。有一个东北的公安局女局长来参加学习班，奇怪地向老师说她怎么打着坐就飘起来了，吓了她一跳。师傅微笑着说，都是好事儿。师傅搭车的故事。某单位有一位科长，参加过几次师傅讲法学习班，受益很大，经常向科里的人说法轮功如何好，很神奇。师傅在肯利讲法已经四五天了，科里的人非得让科长用车拉着他们参加学习班。这位科长拉着他们到肯利见到师傅，说明来意。师傅亲切地说，来得太晚了，来不及了，达不到参加班的目的。这位科长买了一本法轮功，师傅亲笔签了名，并鼓励他好好学法实修。他们就要开车走了，这时师傅对师母说，咱不是买牙膏牙刷吗，搭他们的车去吧。那时肯利商店不多，又是过年，买东西不方便，这样师傅师母和师妹一起搭便车到几里路外的商店买东西。买上东西后，科长坚持把师傅送回去，师傅怎么也不让送。师傅说，你们走吧，因为你们道不远，我们自己回去就行了。就这样，师傅师母和师妹步行几里路回到住处。这位科长和车上的人感动得流泪，他们想，作为自己的师傅，怎么也应该送回去。师傅想的，师傅的境界，我们是想象不到的。师傅搭车的故事一直在这里流传着。我们的师傅，师傅吃的住的全和学员一样。当时县招待所吃住条件很一般，都住在县招待所礼堂南边的小楼上。师傅和学员住在一起，学员住在楼的一层，给师傅临时在二层开了个房间。师傅一家三口人住在这里，也非常简单。讲法的礼堂和住的房间都没有暖气，师傅全家和学员一样，都在招待所餐厅里吃，吃招待所食堂做的饭，和学员吃的一样，根本没有因过年生活改善一点，和平常一样。负责接待师傅的一个学员回忆说，我们没有专门给师傅做饭，和学员一样，做什么吃什么。有时因为事多忙碌，耽误了吃饭时间，也不叫食堂做点饭，自己就吃点方便面。一次，油田某单位的领导碰到了，要安排食堂给做点饭，这么累吃方便面可不行。师傅不同意，马上就要讲课了，节省时间，随便吃点就行。他还回忆说，师傅真是一点架子也没有，非常平易近人，叫人真是感到亲切可敬。他还说，师傅晚上讲法，早上起来辅导学员练功，白天处理很多事情，还挤时间做代工报告，真是太忙了，还抽时间到学员住的房间看望学员，和学员亲切和蔼的交谈。这就是我们的师傅。这个学员一直在想，师傅怎么这么可亲可敬，一点架子也没有，非常随和，一见了就感觉亲切。负责接待的这个学员说，有一件事儿我是终生难忘的，也根本不可能忘，从我的生命本源一直到表面身体都记住了，根本不可能忘。事情是这样的，师父在这里传功讲法，正是过年的大节日，家家团圆吃团圆饭，可师父和师母师妹却远离东北老家，来到肯利这里，吃的住的用的都和平常一般，根本没有过年的样子。我们服务的几个人心里真不是滋味，就叫食堂多炒了几个菜，在食堂里摆了一张桌子，和师父一家坐在一起吃顿饭，也算是过年的饭。师父师母师妹加上我们共十人，非常祥和，非常温暖，幸福无边。我们拿饮料敬师父师母，衷心地祝福师父全家。这时我们的师父站起来，杯子里倒上饮料，和我们每个人碰杯。我们也不知怎么好，光知师父真好，真可亲。就这样，师父围着桌子嚷了一圈儿。 每每想起这件事，感到无比的幸运、亲切、温暖，也很自责，觉得那时不懂事，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往下还有，师父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把我们吃的这顿会餐饭费、讲法时吃饭的钱和住宿费全部结算了，共800元。那个时候800元作为个人来讲可不是小数。二，师父的辛苦。正月初九这天下午，师父讲了一堂课，晚上又讲了最后一堂课。讲完最后一堂课，给学员颁发了法轮大法结业证书。然后师父语重心长地对学员提出了要求，希望你们从学习班下去之后，如不能够按照大法修炼的人，最起码也能做一个好人，这样对我们社会是有益的。选自《转法轮》。希望大家在今后的修炼当中，把自己当成一个练功人，真正修炼下去。我希望新老学员都能在大法中修炼，都能够功成圆满。希望大家回去抓紧时间实修。选自《转法轮》。学员们长时间的热烈鼓掌。就在师父讲这些的时候，下一个主办单位辽宁的车正在外面等着师父上车离开。就在正月初九晚上10时，师父不顾全天讲课的劳累，连休息一下也没有，就和师母师妹简单收拾了一下东西，上了下一个主办单位的面包车。听法的全部弟子下来送师父，师父挥手告别，就这样车缓缓离开肯利。学员恋恋不舍，依依不舍，嘴里喊着师父再见，眼眶湿润着目送着师父。1994年2月11日刚离开东营两天，师父又在辽宁省凌源钢铁公司总工会礼堂讲法了。三，师父的到来给这一方带来了鸿福。师尊除传功讲法外，还要处理解决很多事情，平衡很多关系，表面上看不出来，我们是不知道的。比如历史上的渊源，东营这地方另外空间存在的问题与干扰，为学员开创修炼与正实法的环境与条件等，使得油田这20年来石油产量相对稳定，职工也有比较稳定的生活条件，这对大法弟子的修炼和正实法都是有利的。师父到了黄河大桥、胜利油田、黄河引水工程码头，到了100公里外的东营海港、长堤油田、姑北庄、11井、仙河镇，到了50公里外的广利港等，所到之处都留下影像、信息、能量、神迹、佛光普照。师尊在《转法轮》中讲，在一个特定的空间当中，人们做完这个事情，就是人一挥手干什么事情，都是物质存在的，做什么事情都会留下一个影像和信息。将来你有宿命通功能之后，你看一看我们今天在这里讲课那种形式，它还会存在着，已经同时存在那里。选自《转法轮》。肯利讲法的小礼堂，庆祝师尊讲法的日子，弟子去纪念拍照，礼堂外拍到两根大光柱，照到大大小小许多法轮。1994年大年初三上午，师父在学习班主办单位的陪同下参观了黄河大桥，在黄河大桥南端西边照了相。2007年5月24日大法弟子们在这里师父照过相的地方拍照，大桥周围都有大大小小的法轮。在肯利县礼堂北边，原图书馆北有一个钟亭，吊着一口大钟，是明朝时黄河发大水冲过来的。师父办班到这里参观，并与其对话。2007年5月24日，大法弟子来这里照相，在钟上、钟旁边、学员身上都有明亮的法轮。这些年来，在师尊讲法的地方，肯利县招待所礼堂、仙河镇影院、 胜利油田动力机械厂礼堂周围都盛开了佛教圣花优昙婆罗花。慧林音译卷八载明，优昙婆罗花为祥瑞灵异之所感，乃天花，为世间所无。若如来下生金轮王出现世间，以大福德力故，感得此花出现。施恩浩荡，佛光普照，东瀛大地。
婆罗花开三千年一回，婆罗花开，笑迎天门开，生者归来，婆罗花开，婆罗花开，生者归来。须弥寺院的高僧眺望着远方，金色的袈裟在红中下膜拜。三千
请听林慧专题《忆师恩》，文章《难忘的节日，美好的回忆》，纪念李洪志师父在湖南郴州传法20周年，发表日期2014年7月15日，作者郴州市大法弟子。1994年7月15日，是我们郴州大法弟子永远难忘的节日。伟大的师父亲临郴州传法。历史在古老秀美的郴州城谱写了一部宏伟壮丽的新篇章，郴州从此有幸踏上了新纪元的光辉起点。这一天，师父从北京乘飞机赶往长沙，郴州的两位学员在长沙恭候迎接师父，途经衡山，师父还上南岳大庙看了看。大约上午11点，师父风尘仆仆到达郴州，当时室内挂着横幅，热烈欢迎李洪志大师来郴州传功讲法。学习班的场地选定在郴州体育基地，搭的虽然是临时性的讲台，但布置的却很庄重。讲台上方挂着法轮大法郴州学习班以及法轮图形。一、聆听师父讲法。当天下午2点开课，在室外等候的学员夹道欢迎，师父微笑着从中走过。一位老年学员说：哦，师父这样年轻啊，这样英俊啊。师父一走进课堂，掌声不约而同地响起来，经久不息。学员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师父，师父亲切慈祥地看着学员：寻师几多年，一朝清得见，见红银圆归圣果。那种幸福的感觉无以表达。师父开始简单地介绍自己的情况后，直奔主题，阐述着真正往高层次带人的大法。在整个讲课过程中，师父为了让学员易学、易懂、易接受，用非常浅显直白的语言，由浅入深地分析、解释、举例说明。当师父说道：我已经把能真修大法人的身体所带的附体，不管是什么东西，身体上从里到外带的所有不好的这种东西全部都拿下来了，见转法轮。我听后激动地流泪。我练了许多气功，这个功那个功，越练脸越黑，嘴唇都发乌。到公园里去练功，别人都不愿意和我在一起，有的还背后议论：看他脸上一层斑那么厚，那是肝脏病，不要接触。那时我走投无路，天天不是去找人算八字，就是找巫婆驱邪。有一天老乡说：我又看你在那算命，你又听到什么了？他自己都是盲人，可笑的我与巫婆打交道，在麻木中过日子，也不知道惹来多少邪灵附体。我幻想着在世上能找到会说话的神仙，给我说点我不知道的东西，给我指点迷津。听人说，出城10几里外翻过一座高山，山那边村子里有一个巫婆看病很灵验， 我拖着病体翻山越岭去了两次，巫婆边唱边喝酒，神神叨叨的，我觉得没有我想听的，后来就没去了。我又听说城东的河那边高山顶上有个神仙，我又冒冒失失的去求，没有一点作用。我晚上做梦都在荒无人烟的旷野艰难地走啊走啊，可是无论怎样，哪里都找不到我的家，哪里都看不到希望。这次师父把宇宙真善人高德大法送到家门口来了，解开了我的种种迷惑，把我多年的心结和苦恼一个个化解了，给我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在几天的听课当中，我越听越精神，越听心中越明亮，巴不得把师父讲的每一个字都刻进心里去，落下一句都是重大的损失。师父讲，病根已经摘掉了，就剩这点黑气让它自己往出冒，让你承受那么一点难，遭一点罪，你一点不承受，这是不行的，见转法轮。这期间师父不断地给我宵夜，我天天便血，一晚上起床九次，全身疼痛，连骨头都在痛，痛得我从床头这一头爬到那一头，又滚到地上，再爬到沙发上，五脏六腑都难受极了，连蹲下去后要站起来都相当困难。但是不管如何难受，我都是信心百倍，感恩师父救我，我知道我是在脱胎换骨了。师父说，在另外的空间看你的身体，那骨头都是一块块黑的，见转法轮。我当时还以为师父在讲我这业力滚滚的人。师父又说，几乎人人都是业滚业滚来的，人身上都有相当大的业力，见转法轮。哦，原来是这样。通过师父给我清理身体，我的腰椎盘突出不知不觉中平下去了，还有我的胸部肿大，不能触碰，不能洗澡，走路都要轻轻的，棉絮的重量都不能承受，天天低烧，患息肺，呼吸困难，还有类风湿病，左脑痛，眼睛视力模糊，左鼻息肉，每当夏天全身发痒等等。可是自从我练法轮功之后，所有的病都不翼而飞了，师父救了我的命。我觉得师父讲的每个字都是真理，是天机，都是我们生命不可缺少的。学大法以后，我的心灵不断得到净化，真正体会到了人生的轻松愉快和幸福感。我从小就泡在仇恨的环境中，我的父亲有三个兄弟，二伯娘因为妒忌想夺取父亲从祖上得到的那份好房屋土地，打了不少主意。我出生后不久，父亲就被抓去当兵，二伯娘见机会到了，她天天烧香啃土，诅咒我父亲有去无回。不久我的父亲真的惨死异乡，后来我的妈妈改嫁了，我就成了孤儿。我四岁的时候，奶奶把我送给了同村的一户人家，可能我与那家无缘，又跑回来了。这时奶奶更自身难保，一次二伯娘家杀了一头猪，请人家吃饭，我好想吃肉，就站在他家门口站了很久，都没有吃到一块肉。我七岁时奶奶无能为力了，我被大伯家收养，大伯残疾，家里贫穷，我可以为他家放牛、砍柴、扯猪草、烧火等等，做很多的事情。九岁时我的头上还没长一根头发，患疟疾病快死了，幸好大伯的儿子我的堂哥给我治好了病，还送我读了两年书。后来我家的田地房子也归我堂哥了，我对二伯娘恨之入骨，并决心一定要为父报仇，几十年来我都没有放弃这个念头。得大法后我才明白了，这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人生生世世恩恩怨怨都是业力轮报，不知道是谁欠了谁，还有欠命还命呢。我割舍了情仇冤怨的常人心，卸掉了一身中沉重的精神负担，我感恩师父把我从深渊中解脱出来。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一师恩。
在细微之处见伟大。师父传法很辛苦，时间安排得紧紧的，每个学习班都是根据各地的邀请和与师父签订的合同，按排列的时间顺序有序地进行着，所以师父往往是在这一个学习班结束就立刻乘火车或飞机赶往下一个城市，很多时候都是在晚上赶路。师父在全国各地传法的那些个日日夜夜，几乎不是在课堂上就是在路途上。师父时时处处本着对学员负责，对社会负责，连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得十分周到。针对郴州的实际情况，来郴州前在郑州学习班时，师尊就让身边的工作人员传出消息，郴州交通不方便，没有始发车，外地学员去多了，不但不能及时回家，还会给当地造成麻烦，所以很多想来郴州的学员后来都没有来。即使这样提前打招呼，郴州学习班还是三三两两的来了九个省的学员，共有942名，而郴州本地的学员只有300多人，但却恰到好处，其实是师父早有安排。郴州学习班上，师父在4天之内把要给学员讲的全部课程都有序地讲给学员了。师父加班加点非常辛苦，17号是星期天，师父除了上午讲课下午讲课，晚上还帮学员调进攻动作，全然顾不上休息。这期间学员要求和师父会餐座谈合影留念，师父都一一答应。合影时，有的学员想站在师父身边挤来挤去，师父都用非常祥和的心态来对待。师父的言传身教深深地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个人。说到会餐，就是些家常菜，不是要吃一顿好吃的，就是学员想和师父多待一会儿。最后食堂的人怕不够吃，又端来一盘面条，师父连说谢谢，还说太麻烦你们了。师父每天都把自己住的房间整理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就连半包茶叶都包起来好好的放在桌子的一边，服务员看到很感动，由衷地说，一个走遍全国各地的大气功师这么平易近人，为别人着想罕见呐。师父给人留下的是慈悲和美好。有一天，师父与郴州学员、广州学员共10几人上了苏仙岭，在山顶平地的石凳上坐了下来，师父语重心长地叮嘱学员，希望大家好好修炼，坚定地修下去，修好自己，法难得。有学员提郴州的事，师父告诉大家，大概意思是郴州很早时期就有了，苏仙确有其人，在天上飞。师父的话把大伙儿都逗乐了。从山顶下来，学员止步，师父去半山腰的庙，庙里有2个和尚，其中一个和尚急忙跑出来见师父，后来有学员带着好奇心去找那个和尚，再也没看到那个和尚了。师父在离开郴州之前要求退回学员每个人20元学费，工作人员开始不理解，这么多的气功师都是收钱越多越好，一级功二级功，再过几天又来个什么高级功，学费由几十元增加到几百元，最后还要送礼。师父加班加点，不但不增加学费，还站在学员的角度减少学费，由此大家感到师父非同一般。所以工作人员按照师父的意愿达成了共识，少收学员钱，减轻学员负担，剩下的一点点钱除了交给当地气功协会，已经所剩无几。7月18号下午，郴州法轮大法学习班圆满结束，大概晚上7点钟，师父和广州来接师父的学员一同去火车站了，我们急忙赶去送行，可是不知师父在哪。师父很快来见了我们，然后去了候车室。一会儿，候车室的一位服务员拿来一个圆圆的大西瓜，说，这是你们师父送给你们的。我们当时的心情无以言表，接过西瓜，发现西瓜原来是切好的，正好每人一块。当时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去了多少人，火车上人太多了。我们隔着玻璃看见师父站在2节车厢的连接处，火车开了， 我们望着师父去的方向，不愿离开，想再看师父一眼。三，法轮大法在郴州。师父把法轮大法带到郴州，很快大法就在郴州扎下了根，迅猛发展，练功点像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两年间，室内练功点就有41个，大法学员从当初300多人增加到3万多人，人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各种神机有口皆碑。初期的时候，因为练功点没有录音机，负责人就建议学员每人凑点钱买一个。事后悟到师父讲过不能向学员集资，于是决定把收集来的1000多元钱退回给学员。由于学员很多都相互不认识，退钱就很麻烦，可是大家都用大法的高标准要求自己，谁也不多领退回的钱，退得很顺利，没有出半点差错。桂东县南边村的村民修炼法轮功后，从过去的打冤家抢水到后来的让水，这故事传播很广。其实还有很多默默无闻做好事的大法弟子，即使在法轮功被残酷迫害的15年里，真善忍仍然在大法弟子身上光芒耀眼。一天晨练，有一位法轮功学员廖志军先生，20多岁，他练完功回家，在路上被一辆摩托车撞倒在地，头上出了很多血，衣服上也都是血，骑摩托车的人惊呆了。廖志军慢慢从地上爬起来，对他说，你走吧，没事，我是练法轮大法的。由于他按照大法的心性要求做，过了2天就好了，大家都见证了这一奇迹。这样的好人从99年720以来多次被抓，现在第二次被冤判4年，关押在湖南王岭监狱。一位女学员在夏天一个炎热的中午捡到一袋子钞票，足足有几万元，她想，谁掉了这么多钱，那人一定很着急。于是她站在原地等失主，太阳太大，温度太高，20分钟过去了还不见一个人影。大约30分钟时，一位男子骑着摩托车，眼睛看着路面过来了，显得很焦急，脸色苍白。学员通过询问得知，他带着68000元钱到银行去存，到了银行才发现钱在路上丢了，他以为肯定被人捡走了，不可能找到了。银行的工作人员建议他还是去找一找，当学员把钱还给他时，他感激不尽，赶紧从中拿出200元给学员表示感谢。学员说，68000元我都给你了，我还要这200元，我是练法轮功的，你记住法轮大法好就可以了。这位男子带着这笔钱去银行存的时候，他告诉银行的工作人员，钱找到了，是一个练什么功的人捡到的。工作人员说，什么功？肯定是练法轮功的。他说，是是，就是练法轮功的。银行的工作人员因为当时工作疏忽，将68000元打成了78000元。男子回到家一看，存折上多了10000元。他想，人家捡到68000元都还给我了，这10000元我不能要，否则工作人员就要赔10000元给银行。于是他马上到银行把存折改过来了。捡到钱的这位女学员，当时家里生活很困难，夫妇双方单位都已倒闭，小孩在读大学，夫妻二人靠打点零工维持生活。而且她丈夫因为练法轮功被警察反复绑架、抄家、罚款、抢劫。如郴州北湖公安分局的高有明，为了抢劫砸了他家的防盗门，再砸了木门，他家只好换了一个门，花了1000多元。师父说，我们的练功场比其他任何功法的练功场都好，我们那个场只要你去练功，比你调病要强得多。我的法身坐一圈，练功场的上空还有罩，上面有大法轮，大法身在罩上面看场，那个场不是一般的场，不是一般的练功那样的场，是个修炼的场。我们很多有功能的人都看到过我们法轮大法这个场，红光照着，一片红，见转法轮。师父讲的这些奇景，在我们这里也有人看到过。 在1999年以前，北京一个当兵的出差到郴州，早晨散步时，看到前边从地面到天空通红一片，他找到这个地方，原来是大法弟子的练功点。他于是推迟了3天回北京，在郴州学法练功，还说回去后要教别人练。其实好多练功点都出现过这种景象，还有人拍到了法轮在空中旋转的照片。在科学馆的一个练功点，有人天目看到一条银色的龙在练功场的前方头朝西方，龙爪一动一动的。还有那漂亮的凤凰扬着长长的尾巴，一只接一只地绕着练功场。练功场中还有佛道形象的神显现，练功场的上面空中练功音乐一响，有神仙也在那儿练功，他们的袖子很大，有时排着方形队伍，有时围成圆形，动作相当整齐标准。在师尊到郴州传法20周年之际，献上此文，以表达弟子对伟大师尊的思念和感恩。
尘不知晓，是此天机方悟道，真觉见亲密中心，诸事正法在今朝，诸事正法在今朝。双金，浩瀚苍穹发光照，春来到。
请听明慧文章《沐浴浩荡佛恩》，作者长春大法弟子。本文2014年5月21日发表于明慧网。95年夏秋之交，因腰间盘突出做牵引卧床，痛苦中同学送给我2本书《转法轮》和《法轮功修订本》。翻开书，作者的照片看着很亲切很熟悉，开篇是《论语》，当时一惊，再读内容，佛法是最精深的，它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长的科学，如果开辟这一领域，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否则宇宙的真相永远是人类的神话，常人永远在自己愚见所画的框框里爬行。见经济要旨，论语。读着的是文字，可空中传出一种声音，嗡嗡的拖长的音，就在头的上方。我望着棚顶，瞪大眼睛，心里问，谁在跟我说话？这书上写的，这说话的声音，不是一般的专家、学者、教授，是谁？就这样，带着疑惑、好奇，我挑着看，跳着看，2本书都没读完整，只感到这书中的话说得真好。病休时，我采用了很多方法治疗，都不见效果，而且还添病，怀疑直肠癌。这时，又有人介绍我练法轮功。我没抱任何希望，碍于情面，栽栽歪歪地去听课。电视录像中，我又看到了师父。我闭着眼睛，迷迷糊糊地听，可身体却出现了强烈的反应。腰突四五节的地方像开了杯子那么大的口，呼呼地往外冒凉气。被压迫神经的左腿也呼呼地冒凉气。我这噎噎，那儿盖盖，不断地动，引得在场的老学员都凑过来。听我一说，感觉都兴奋了。哎呀，你的缘分太大了，刚进来师父就给你调整身体。我诧异问，师父在哪儿呢？在电视里讲课啊。在电视里怎么叫调整身体？大家唏嘘着，哎呀，你现在还不懂，坚持来，一定坚持来听课，这不是一两句能说清的，坚持来，慢慢就明白了。他们的兴奋让我很吃惊，但9天课下来，直肠疼痛、便血、便脓、便肉的病状没了，肿胀的左腿消肿了， 腰的疼痛减轻了。因为师父能让我好病，于是我又去了另一个大的礼堂去见录像里的师父。又是九天下来，常年气虚，手脚冰凉的毛病也好了。从那时起，我开始练功了。练功只两个多月，陈科老病一扫而光了，没病的那个滋味太好了。身体好了，但对修炼是怎么回事还是一头雾水。那些天也不知怎么了，总跑商店买回来一件衣服不称心，再买一件又放那儿了。走路观察别人的服饰，闭上眼睛打坐就设计服装款式，管不住自己的思想，弄得我很苦恼。一天中午打坐，刚闭上眼睛就见一个人走到我跟前，放下一个大包裹说，这是你的，收着吧。我抬头一看，哇，是师父。师父笑着看着我，点点头示意我收下这个包裹，转身走了。包裹是淡紫色的包裹皮，绸缎一类的丝织品。我打开系的扣，摊开一看，软软的，滑滑的，光亮亮的，粉色、淡黄、浅紫。啊，衣服太美了。我一下子全明白了，我还在人间这儿执着着衣着打扮干什么，这都是土做的，泥捏的，粪汤里泡的。师父在领着我们一步步回天啊。那一瞬间，人这儿美的概念一下都没了，对什么是真正的美有了新的理解，也对修炼有了新的认识。我没参加过师父亲授讲法班，想见师父的心很切。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学员家遇见了师父。师父正在给大家讲法，我坐在师父的斜前方只一米远，眼盯盯地看着师父。啊，我可见到师父了，我终于见到师父了，我真的见到师父了，这不是做梦，是真的。我还在兴奋的心潮翻腾着，师父忽然停下来看着我笑了，别想别的，好好听师父讲法呀。我想什么师父知道啊。我马上收回心，静静地听师父讲。我问师父，我没参加过班，修炼还来得及吗？师父笑着用目光指了指一位老学员说，他这个年纪都没说来不及，你这么年轻有什么来不及的呢？之后师父脸色沉下来，看着我叹了口气说，生命啊，都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我不明白具体的意思是什么，只感觉师父说出的话很遥远，很遥远。师父嘱咐着，好好学法，一定要多学法，学好法呀，把法学透。我们送师父到门口，师父下楼梯时还转身说，多学法，好好学法。再一次见到师父是1998年7月26日在香格里拉，师父给长春辅导员讲法。当师父走进会场时，掌声像潮水一样，一浪高过一浪。大法弟子们对师父的思念，对师尊的感恩，见到师父的欣喜与荣幸，再次听到师父讲法的期盼，一切的一切都汇聚在潮水般的掌声中。我平生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掌声，掌声中带着不同层次生命的信息，凝聚了大法修炼者的能量，整个宇宙生命的感恩、期盼都在这掌声中传达出来，用人类的语言无法描述的。掌声形成的潮水，潮水涌起的浪，浪中涌动着繁复的内涵。从师父讲法开始，我就感觉整个讲法场已不在这个空间，而是悬在宇宙的高空中，在融融的法光中，在宇宙能量的包围中，身体的每一层细胞都在演化着，层层生命都在法中升华着，玄妙难述。师父在宇宙中，无限的大，无限的大。第二天，几个弟子从师父的讲法录音磁带中记录文字，一句一句的听，反反复复的听，连一个句末的语气用词都不能出差错。我负责一盘录音带，文字稿整理出来之后，师父修订，就是《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这本书。那次讲法，感到师父给长春辅导员们推上去好多层，好多层。师父对众生太慈悲了， 把造就生命的大法给了我们，把能够回天的梯子架好，领着我们往回走，回自己真正的家。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一天发正念时，定中我看到的景象破解了我的一个谜。师父说，我们这里要下法轮、契机、一切修炼的机制等许许多多，上万而不止，这些都得给你，像种子一样给你种上，见转法轮。学法中，我一直是理论上的概念理解，而真相是什么样？怎么种呢？种在哪里呢？当我在这一层看到真相的时候，感动得无以言表。心田、脑海、心眼儿，这些描绘身体部位的名词，完全不是现代科学对人体的认识，那真是田、海和眼儿。而且每个人的这块田、这片海、这个眼儿，大小深浅都不同。我看见师父先给清洗、平整，然后把一本本大法书平摆在一块块田里，一块田里一本书，书摆得多，田也在扩大。只见师父把大法书从中间翻开，书籍在海的波谷，翻开的书页自然躺在垄边，然后一波一本书依次排开，书边相连，几乎盖住了波峰，整整齐齐一排排。接下来师父清理心眼的内壁，是师父直接在心眼的内壁里清理，上上下下几个来回，那情景像给墙壁刮大白钳、刮磨墙面似的，直到光洁平滑、几近肉色。然后师父再把一本本大法书在心眼里落起来，落得很高，法给大法弟子种下了，那一片片、一排排、一落落在延续、扩大、升高，金光闪闪。我震撼了，激动得无以言表，那理论的文字概念变成了实相。真是师父说的那样，你们在另外空间里的一面都看得见，都明白我给了你们什么，无法用语言、行动，甚至于无法用任何一种概念来感激我。见欧洲法会讲法，师父还说，再把那金光闪闪的法轮和整个这部法的许许多多东西往你身上下，使你能够修炼，给你净化那已经无比肮脏的身体，这是开天辟地都没有人敢做的事情。见欧洲法会讲法。2007年是本地邪恶最猖獗的一年，70人左右因开法会同时被绑架，遭酷刑、劳教、判刑，有的被夺走了生命，许多资料点被破坏，大家奔忙在被动的营救中，救度众生的情况处在低谷，一时间还缓不过气来。这时同修们收到了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的录像，师父离开长春已经有10年了，太想念师父了，太想见师父了，一遍一遍的看呐，泪呀，纵情的流。师父叮嘱大家，放下人的东西才有神的东西，你们的威德将永远在宇宙中存在，宇宙不灭，你们的威德不灭。最后师父放下话筒再拿起来，走了几步又回来说，我听你们的好消息。大家振作了，我们从低迷中走过来了，一定让师父听到好消息。师父正法的速度太快了，大穷被清洗归正。每隔一段时间，师父会让我看看正法中宇宙大穷被正过和还没被正法的比例。表面形式是平面的，像棋盘一样的方块，很大很密。正完法的部分是干净透亮，成空的状态，没正过法的部分是黑的。随着正法形式的变化，黑的部分越来越少，就剩下一个小小的角边了。那天师父打开一层空间，就像揭开一个锅盖，黑的物质像热蒸汽呼的冒出来，黑浪翻腾，密度很大。我下意识的把头往后一躲，像躲避热蒸汽不被吃到脸一样。而那一瞬间，师父把那一层空间清理完了。早晨练功前， 被梦惊醒，梦中我看到师父仿佛切开空间的一块，师父的弓白亮亮的，还透着金光，又厚又密又大，真是红贯满天宇的气势，迅猛地推过来。所有的生命那种震撼，瞪着眼睛，张着嘴，呆了一样。弓到近前时，能得救的生命无条件同化，那些将被清理淘汰的生命心甘情愿服服帖帖地认可被淘汰，他们心服口服地认可自己应该被淘汰。梦中最震惊的是直观的形象地看到了师父正法那样正，无法用语言表述的正，正的所有的生命在正法的标准面前五体投地。醒来后，我还在为大法的正而震撼，师父的讲法连串地打进来，旧势力的一切生命对我佩服的是五体投地的，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要怎么处理都是正的，被处理的都是错的。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法正乾坤正，见精进要旨，法正。我看到了大法的正，那是我们要达到的标准。大法弟子在世间注师正法，怎样做到心正、言正、行为正，完全的同化真善人，才会使众生看到大法弟子就看到了大法，认同大法和大法弟子，能令所有的生命真正服气，从而使众生真正得救。盼师父啊，也盼过年，过年能见到师父啊。记得迫害前大年三十儿听完新年的钟声，打出租车就往家跑啊。大年初一的早晨，守夜的灯还没有熄，我们一定要站到练功点上。最寒冷的雪地上空，悠扬的练功音乐响起来，那是新一年的真正开始。这些年大年三十儿提前吃完年夜饺子，赶快回家看新唐人播放的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看神韵成为新的习俗、新的文化了。看神韵重现五千年文化，敬神重道，看神韵开启了风尘的记忆，找回自己真正的家，看神韵听到创世主急切的呼唤，在神指引的道上兑现久远的誓约，看神韵就看到了师父在宇宙大穹的中心慈悲地召唤所有的生命，同化真善人，走向未来。宏大的天幕上映出了金光闪闪的大字，佛法红传，天门大开，开创未来。所有能走过来的生命尽荣于法光，感谢伟大的创世主沐浴在浩荡佛恩中。天幕上我又看见了师父在接引新宇宙的王主，师父慈悲地笑着。恭祝法轮大法弘传22周年，共庆第1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叩拜师尊生日快乐。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